是我请本堂的主任牧师汤俊牧师正道，他的讲题是沉默是金，请汤牧师。
听姐妹早晨，在未曾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慈悲全能的圣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寻求的就是你的怜悯和你的帮助，好叫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和拯救。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刻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心的里面，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引。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沉默的大多数是美国尼克逊总统在1969年11月3号对着全国演讲的所用的一个的词语。当时候正是越战，有一小撮的人针对着正进行的越战不断发表很激烈的言论，而在这个时候相对的美国大部分的老百姓却是没有表达他们对越战那个的意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人。因此尼克逊总统对着当时这一群人这样讲，他说，我向你们这一群伟大但是却是沉默的大多数人发出呼吁，我需要你们的支持。等姊妹，今天在社会和在教会的当中都有一群沉默的大多数人，他们为什么会对一些违反真理、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保持沉默呢？先知阿摩斯对当时在社会里面的这一群的沉默大多数，他们沉默的原因有一个很精辟的分析，并且向着这一群沉默的多数人宣讲上帝的信息。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当犹太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亚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的2年，提哥亚牧人的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阿摩斯原来是犹太一个很小的城乡叫做提哥亚里面的牧羊人。提哥亚在哪里呢？提哥亚其实离耶路撒冷很近。我们记得我们去年定前年我们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我们一群的弟兄姐妹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旅行的导游都带我们去提哥亚。当时在那个地方，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阿摩斯就是提哥亚的牧人。他不单止牧羊，他的生活不是很富庶，所以他要靠修理桑树来到帮补生计。但是他被上帝呼召，被上帝派去北国，远离他的家乡，去到北国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先知。他是外邦人，外边来的人去做以色列的先知。他向那群目空一切、骄奢淫逸、偏行己路、深深陷在敬拜偶像邪风的以色列人当中去宣告上帝的审判。究竟阿摩斯先知他身处在什么环境里面？阿摩斯身处在主前8世纪，当时整个犹太民族就已经分裂成为南北两国，是北边的以色列，南边的犹太。不要以为这两个国因为分裂国势 很衰弱，正是恰恰相反的。南北两国在这个时候都极其繁荣，他们在政治上、在军事上都达到新的巅峰的境界，是一个强国，是一个大国。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底下，他几乎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在这个时候列邦进贡，商贸兴盛，经济繁荣，国威远播。但是 在物质繁荣的背后，却滋生着很多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的罪行。先知阿摩斯对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的现象，对于权贵的贪婪不法，对于官商的勾结的罪行，予以公开的严厉的鞭挞和斥责。先知阿摩斯更严词斥责那群以色列的百姓在伯特利和吉甲两个地方献祭的虚伪，先知斥责他们的信仰是虚伪的，先知告诉这一群的百姓听，神厌恶这一些没有公平和公义的人所献的祭物。先知义正言辞地一方面宣告神对以色列人的刑罚，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向这群以色列民发出警告。他告诉这群人听，如果你们不快快悔改，离弃拜偶像归向真神，如果你们现在不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放弃见利忘义，离弃那些不公平不公义的道路，上帝一定会审问你们。你们这群人一定会受神的刑罚，甚至你们被掳变成被掳之民。先知告诉这群以色列人听，上帝要求他们的信仰是一个真诚用心灵诚实的信仰，这种信仰是需要有高度的道德内涵在里面。这个信仰不是一些外表的形式和形态，这个信仰是活现在以色列人生命里面的生活和生命，是活出公平和公义。敬拜神必须同时表现在对人的公平、公义和对人权的尊重上面。人从神蒙福，亦应当对人别人的福利尽上他的本分。正如耶稣所说，我们白白得来的应当白白的舍弃。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四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说什么呢？当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四到二十四节，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寻求我就必存活，寻求主。先知阿摩斯劝喻这群以色列人要悔改，寻求主，活出真实的信仰，以致他们能够在弯曲拨谋的世代的里面，他们能够护恶好善，秉行公义，为真理发声，为真理来到做见证。上帝今天早晨在7月1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香港回归15年的日子，政权交易的日子，藉着先知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四到二十四节，同你同我讲咩嘅信息呢？上帝要嗰群信徒喺教会里面嗰群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嘅门徒，唔好做沉默嘅大多数。上帝呼吁沉默嘅大多数兴起，靠住主耶稣基督嘅恩典刚强壮胆。我们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为严作纲，要护恶好善，秉行公义，为真理来做见证，彰显上帝的荣耀和作为。因为城是要建在山上让人看到，灯要点在灯台上面照亮周围的黑暗。今天我的讲题是沉默是金，不过这个讲题漏了一个标点符号，就是那个问号，我们是不是仍然需要沉默是金呢？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应当是不是沉默是金呢？阿摩斯先知面对当时候的社会，他讲出造成当时候社会大多数人患有沉默症候群的原因，他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那群以色列人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所以他们受时代的影响，所以他们沉默。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群以色列人不够虔敬，所以他们沉默，因为他们不懂得分辨是非，不知道方向，所以他们沉默。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候太恶了，时势太恶了，因为受逼迫，所以使到通达人都沉默，连社会上面的亮光指引都熄灭，所以所有人都变成沉默。就让我们看一下以色列这个群众沉默的原因，看过，因为他们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在第七节，第五章的第七节，你们这使公平变为恩臣，将公义丢弃于地的。恩臣原来就是一种带有苦味的草本科植物。英文新国际版本将这一节的圣经的前半节译做什么呢？他们这样译，他说你们这使公平变为苦味的。原来在先知的眼中，公平是甜的，公义是甜的。当公平公义彰显在一个社会里面的时候，就让人甘之如饴。但是这一群人却将公平的甜味变成苦涩，变成恩臣。先知用这句说话来责备那群的以色列人，因为在他们的中间，在他们的社会里面看不到公平和公义。在阿摩斯先知那个年代，百姓拜偶像成风，因为生活富裕，生活就淫乱，肆意挥霍，道德沉沦，司法制度腐化，穷人被压迫，社会上不公不义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先知就这样呼吁，在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先知这样责备，他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人。先知就是他们所指的这些憎恶的人，因为先知领受上帝的意象和使命，他要在城门口提醒那些不公不义的人要秉行公义，他在城门口责备那些人抢夺穷人的需要，他们贿赂行贿，以致公义不能够彰显。但是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就在那个以色列的世代的里面，先知就是被他们所憎恶。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所处的社会的光景和昔日先知所处的社会颇为相似，表面上物质繁荣，生活富裕，国势兵强，我们的国家可以上到太空，是吗？这个机器接轨，太空舱接轨，我们要潜落水底，蛟龙号去到最深的深处。但是贫富悬殊，社会上失去公平和公义，在这个后后现代的思潮冲击底下，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没有真理，这样讲又啱，这样讲又啱，究竟是怎样呢？道德模糊，标准不彰，世风日下。弟兄姊妹，我们就处于世人所赞赏的相对主义、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的思想影响底下，在这些思想影响底下，认为不同的解释对立的价值是无可避免的，人们都要以存着怀疑的心态面对一切客观化的真理，这个世界未必是有真理，所以你这样说又得，我这样说又得，义律背反，我这样证明真，我倒回头证明假。所以人呢，就告诉你，我们应该持着抱着开放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上任何的事物，既然没有真理，怎么都得，总之你得，你喜欢，我喜欢，那就搞定了。所以道德就崩溃，每况愈下。大多数的人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和麻烦，所以我们都不敢声啊，所以我们不敢持守真理，择善固执，最终就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我们就被和谐了。所以和谐的社会就是这样出现了。不知道两个礼拜前或者三个礼拜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啊？这个新闻就不是在国家大事那里的，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看的八卦娱乐版的当中。记不记得有个牧师叫做林以乐牧师，在一个宗教聚会上面提及，他说对同性恋者和吸毒者 天生杀人狂、入屋爆窃嘅贼人，其实佢哋都系罪人嚟噶，应该一视同仁，佢哋都犯咗罪噶。有冇记得呢个言论啊？最后尾结果点样啊？于是嗰啲艺人咪出嚟反对咯，系嘛？一窝蜂闹佢，闹到佢傻，系嘛？包括黄耀明啦、黄伟文啦、何韵诗啦，系嘛？有冇睇八卦新闻啊？我相信大家都有睇嘅，系嘛？即系唔好客气啦，谦虚啦，系嘛？明报娱乐版头条，明报娱乐版嘅头条啊，唔系正版嘅头条啊。你知唔知点样卖？佢话被指歧视同性恋，林以乐两度道歉，跪咗喺度，唔好再搞啦，和谐咗佢算数啦。弟兄姊妹，圣经嘅教导系要我哋接纳罪人。我哋点解要接纳罪人啊？教会点解打开嗰道门接纳罪人啊？系因为让罪人可以有机会回转啊！我哋接纳佢，让佢回转。但系圣经好强调紧，我哋唔能够同罪妥协，唔能够被罪和谐，系咪啊？所以耶稣宽恕嗰个喺行淫时候被捉到嘅淫妇，但系耶稣好义正言辞嘅同佢讲：你要远离罪恶，唔好再犯罪。孟子咁样讲，佢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弟兄姊妹，我哋有冇择善固执、持守真理嘅勇气呢？但系恰恰喺呢个现代思潮影响底下，教会嘅信徒甚至教会，因为有啲恶嘅声音、大声嘅声音，我哋就变得沉默啦，唔好再搞啦，沉默。正后群就表现在信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里面，表现在我们工作的场所的里面，表现我们在社会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的见证的当中，我们以沉默妥协了圣经的原则。于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沉默，所以教会、所以信徒的群体就渐渐被边缘化，没有人再肯听我们的声音。先知阿摩斯，他对着这一群以色列人所宣讲的信息，正正是针对这一群人所患了的属灵的病症，就是属灵的沉默症候群，他来发出这个信息。先知要求上帝的子民要伸张社会的公义，要在这种他们的信仰上面表达出真正虔敬的表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教会都隐藏很多很多沉默的大多数，教会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也都应当接受先知的劝告，摆脱时代思潮的影响。我们愿意，我们都肯为真理来发声，为真理来坚持，维护公平和公义，以致我们能够打破沉默。同性恋、同吸毒、同入屋爆窃都是罪，可不可以顶得住呢？第二，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那群的以色列人变成沉默，除了因为受时代的思潮、一般人的思想所影响之外，第二个造成他们沉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其身不正，因为他们本身在灵命上根本就不虔敬。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信徒不虔敬，正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好，所以我们就不要说人了，你不要说我，我不要说你，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不要出声，你又错我又错，大家错，大家不声就没错，是吗？我们就以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是吧？那么蒙混过关就搞定了。信徒因为和世界妥协，被世界同化，所以先知阿摩斯就指出这个根源，为什么我们被同化，是因为我们不敬虔。什么敬虔啊？是什么都不怕，只是怕上帝。不敬虔是什么？就是我什么都怕，就是不怕上帝。他们这一群人搞错了寻求的方向，他们生命追寻错了的方向，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应该怕嘅我哋唔怕，唔应该怕嘅我哋成日都怕。呢群以色列人以世俗嘅方式敬拜上帝。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四到第五节，圣经咁讲，佢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吉甲，不要过到别士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神藉着先知阿摩斯讲咗四句嘅命令句子，系一个要，三个不要。一个要系咩呀？你哋要寻求上帝，就必存活。你哋要当敬畏上帝，你要怕嘅就系唯独耶和华上帝一个，其他你唔使怕。三个不要。第一个不要，就系神不要佢嘅子民往伯特利去。因为在伯特利有金牛肉切在那里，那些上帝的子民去到伯特利，他们就被引诱去拜金牛犊，不敬拜真神。第二个不要，神不要他们进入吉甲。虽然吉甲有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所立的纪念碑，又因为阿伯拉罕那些仔在吉甲进行割礼而闻名，但是在阿摩斯那个年代，吉甲已经成为廉价敬拜的代名词。这个时候吉甲已经沦为以色列那些朝圣者，他们不想去，不愿意再付代价去耶路撒冷做圣殿的敬拜，他们近近地就在那里原地做啦。那群朝圣者或者幽坛的所在地。第三个不要，就是他要他们的子民不要去别士巴。虽然阿伯拉罕在别士巴住了很久，并且经常在那里向神献祭，但是在那个时候，在阿摩斯那个年代，别士巴明显亦都是廉价信仰敬拜的地方，亦都是祭偶像的地方。神好清楚嘅，藉着先知阿摩斯话俾呢一群以色列人听，呢群上帝嘅子民听，上帝唔要以色列人嘅敬拜走错方向，上帝唔准佢哋敬拜偶像或者去依靠迷信或者传统，上帝唔要佢哋贪方便或者政治嘅理由喺幽坛上面敬拜。上帝话俾佢听，上帝要嘅敬拜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以心灵同埋诚实付上代价的敬拜，因为我们的救恩是贵重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他们要敬拜，他们是要长途跋涉离乡别井，准备他的心态去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去敬拜。弟兄姊妹，我们读诗篇那些上行诗，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读啊？为什么有些上行诗啊？就是那些人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离开他的本地，他们大家呢有一个目标，于是呢他们就出来游行去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做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啊，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去敬拜去献祭。所以无论他在筲箕湾或者在鲗鱼涌，他们都朝着那个目标，终于汇成一队。那你又不识我，我又不识你，不过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敬拜。所以他们一路行就一路嗌口号，唔系一路唱上行诗，就喺嗰度唱呢啲上行嘅诗歌。上帝要以色列人敬拜嘅方向唔好走错，上帝要佢哋嘅敬拜系尽心尽性尽意心灵诚实，单单敬拜上帝，单单侍奉上帝。所以上帝责备呢一群嘅以色列人咁样讲，喺第五章第21-24节。圣经怎么说？他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意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的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呢群以色列人嘅信仰系表面嘅，因为喺佢嘅生命同埋生活嘅里面，冇彰显上帝嘅公平同埋公义。佢将上帝公平同公义嘅甜变成恩尘，变成苦。弟兄姊妹，今日点解我哋唔可以喺电视机或者电视网络嚟到崇拜啊？点解我哋唔系要咁样翻到嚟教会啊，集体嚟敬拜啊？唔系有啲咩权能网络咩系咪方便快捷，我哋可以一面食早餐，一面踏住个拖鞋喺度踢下踢下，吞咗个嚿牛扒，咁我哋仲可以唱翻两句赞美诗，系嘛？点解我哋翻到教会？集体敬拜啊，仲要有好多规矩噶，系咪啊？又话要依礼齐整啦，准时出席啦，唔好迟到啦，诸多要求啦，芝咪麻你都要讲到咁清楚啦，系咪啊？听姊妹咧，从七月一号开始咧，我哋教会有个新嘅措施，就系咧，当你迟到到某一个嘅时间，我哋就会动着牌喺嗰个嘅。门口就请迟到的弟兄姊妹呢就不要进入这个礼堂里面，你可以在旁边的地方找地方去坐去继续崇拜。我们不想呢，执事会或者我呢不想在这里对那迟到或者其他人作任何的论断，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呢，因为他很辛苦的，因为要搞定家家爷仔乸，然后呢他呢才出来崇拜，他既然有这个心，不过都是嘈。迟到好过冇到啊嘛，系咪啊？咁咧，所以佢迟咗。但系究竟系咪咁样咧？只有你先知道，系咪啊？因为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理由，好多原因，同时因为唔可以论断系圣经嘅教导啊，所以我哋都唔作呢个论断。耶稣话：你哋不要论断人，免得你哋被论断。因为你哋点样论断人，亦都点样被论断。你哋。用乜嘢量器量俾人，也必用乜嘢量器量俾你哋。使徒保罗咁样讲，佢话：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脚跌人之物。但系作为一个教会，一个组织，为咗使到崇拜不受干预，所以咧，我哋就有一啲咁样嘅措施。希望弟兄姊妹呢你哋都谅解。虽然蒙神悦纳嘅敬拜唔系在乎外表嘅仪式或者规条，但系监察人心嘅上帝系可以监察你里面嘅隐情，佢能够知道你系咪真系心用心灵诚实嚟敬拜上帝，你系咪已经尽咗你嘅能力，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去敬拜佢。当我尽力的表现在个心灵的深处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被隐藏，因为有诸于内就要迎诸于外。我们不接受快餐式的敬拜，我们想大家来到上帝在圣殿耶路撒冷的敬拜，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他要你的敬拜是以心灵诚实你都做敬拜。因为这一群的以色列人用世俗的方式敬拜上帝，所以就彰显了他们的不虔敬。不单止是这样，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心错误，他的心态错误，以至他们的习惯行为做出一种错误的侍奉上帝的态度，造成信徒得着这个沉默症候群。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一群的以色列人，也都因为我们这一群的人对上帝认识不够，我们对上帝侍奉的心态错误。无论我们对上帝认识不够或者我们心态的错误，其实根源都是我们不得虔敬。因为我们不敬虔，所以就犯了下面两个的错误。第一，我们没办法分辨对错。因为属灵的幼稚和对圣经的一知半解，使我们不清楚不知道圣经的原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 系嘛？我哋更加唔知道咩系神善良纯全可以嘅旨意。喺呢个弯曲薄谬嘅社会，喺呢个真理混淆嘅世代，有人系讲呢样，有人系讲嗰样，公又公讲有理，婆又婆讲有理，我都唔知自己系咩理，唔知自己企喺边度，所以我哋又失去咗分辨是非对错嘅能力。既然我哋唔知道，我哋咪沉默咯，系咪啊？点解我哋唔知道啊？上帝咪好清楚话俾我哋听，我哋当行啲咩事啦？点解我哋唔知道啊？因为我哋唔虔敬，因为我哋唔识，因为我哋嘅爱心有时好深，出发做咗坏事。使徒保罗喺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第十一节，佢咁样讲。使徒保罗嘅祷告为腓立比教会嘅人嚟到祷告，佢话：我所祷告嘅就系要你哋嘅爱心喺知识同埋各样嘅见识上面多而又多，使你哋能够分辨是非，作诚实无过嘅人，直到基督嘅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嘅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为腓立比人嘅祷告系求上帝俾爱心佢哋，但系呢个爱心如果冇约束就死㗎喇。保罗祈祷要佢哋嘅爱心喺能够分辨是非嘅知识同埋见识上面做基础，以致佢嘅爱心越有爱心，佢嘅爱心就越能够有建设性。因为保罗话俾我哋听，上帝所赐俾世人赐俾佢嘅儿女最大嘅恩赐就係爱。呢、这个爱係要建基喺知识同埋见识上面。咩係知识啊？就係、是、神嘅话语。弟兄姊妹，我哋喺上帝嘅话语，追求上帝嘅话语上面，我哋系咪好努力啊？你知唔知上帝嘅心意系啲乜嘢？上帝嘅真理系乜嘢？上帝嘅标准系乜嘢？如果我哋唔知道，喺呢个弯曲薄谬、似是而非、混蒙混过关、唔知道、唔清楚、唔明白嘅状况底下，我哋点知出路喺边度啊？唔单止系知识，仲系见识。一般的见识，在这些基础上面，我们就能够分辨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什么人能够得着知识和见识？就是那些柔和谦卑的人，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是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那些好像耶稣基督有柔和谦卑，愿意学习，愿意聆听上帝的话语，愿意摸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善良纯全的喜悦的旨意是什么的。那些人，这群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对错，因为他们不敬虔。不单止是这样，他们第二个错误就是明哲保身。他们不肯为坚持真理择善固执，因为坚持真理择善固执是要付上代价的。坚持真理择善固执是不可以被和谐了的，是吗？不可以和谐就是要抗辩的。我很喜欢一位的神学家，这位神学家的神学理论对我一生影响很大。这个神学家就叫做潘福华。你知唔知潘霍华有一本书叫做《跟随基督》，佢就话俾我哋听，我哋基督徒所领受嘅恩典唔系廉价嘅恩典，唔系伯特利嘅敬拜，唔系吉甲嘅敬拜，唔系别士巴嘅敬拜，而系要付上代价，因为耶稣基督佢为你为我嘅生命付上代价，呢、这个系贵重嘅恩典，呢、这个恩典我哋要得着，甚至我哋要愿意运用我哋嘅生命。血同埋汗嚟到去跟从佢。潘霍华因为持守真理，唔肯被希特勒纳粹党去和谐咗佢，所以佢最后尾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嘅几日，佢被德国纳粹处决。今日咧喺电视机喺街里面咧，如果你去街咧，你嚟香港岛咧，你会见到一个名啊！呢、这个名咧可能用不同嘅形式出现。你知唔知咩名啊？知唔知咩名啊？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旺阳，他因为宅善固执坐了监20年，最终以被自杀来到结束。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在他们那个年代，因为不敬虔，他们没有上帝的灵或者上帝的光在他们面前，所以他们不知道前面怎样行，所以他们变成沉默的大多数。这一群人因为要名节保生，不愿意付上信仰的代价，他们在吉甲、在伯特利、在别士巴勒敬拜，所以他们就变成沉默的大多数。第三个沉默的原因是因为受压迫，使到通达人来到沉默。第五章第13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势，必静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通达人是什么？通达人是指那些有神智慧能够分辨是和非，分辨对和错的人。但是由于当时候的暴政，在上位的人正直苦待异人，就使到那些通达人名节保身。当时的通达人不是出于他们自愿，乃是因为被恐吓受迫害而沉默，因此社会上面教导的自由就被剥夺了。其实好像被剥夺沉默，其实这个是神变相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神要在这个社会当中去掉那些中间的先知和教师，使到正确教导的亮光在黑暗的世界来到熄灭。神就任凭那些恶人凭着罪恶的心，凭着情欲行可憎的事，使他们在黑暗里面唯一的光都吹熄，让他在黑暗里面摸索走向死亡。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的审判，是大而可畏的事情。约翰加尔文在他那本阿摩斯书释经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对于那些通达人来说，他们一点言论自由也没有，虽然他们尝试尽其本分，而因为暴力立即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不得不沉默下来。当社会变得如此无法无天时，我们可以肯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并且连悔改的盼望或改进到好一点的机会可能都没有。加尔文说，这个是上帝对这个时代、对这个社会的审判，因为上帝将唯一微弱真理的光都摧蚀，使这个社会、使这些恶人走向死亡。弟兄姊妹，今日时势真恶，沉默症候群正不断扩散，疫情越来越严重。上几个月呢，有个电视剧呢有一句名言， This city is dying， 是吧，风传网络。弟兄姊妹，沉默的大多数，上帝今日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要你们起来，为不公平、为不公义的事表明真理的立场，表彰出神圣洁的公义。神家中的人，大多数沉默的人，要听先知阿摩斯的话。在先知第五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他这样讲，要护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弱势的愚民施恩。弟兄姊妹，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上帝要你我成为灯台上面的微弱的灯光，将这些灯聚集起来，就成为一座明亮的城，在山上面让黑暗的世代能够看得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放弃了上帝给你的责任和使命？上帝要我们成为盐，成为光。上帝要你我使公平变成甜，不是成为恩情。 让阿摩斯先知的祷告，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成为我们，成为你和我为自己、为教会、为社会、为国家的祷告。因为先知这样讲，你们要寻求神，就必存活。愿所有教会里面的信徒习惯了沉默的大多数，靠着上帝的恩典站起来，为严作纲，成为宣讲和见证上帝公平公义圣洁的虔敬人。敬虔是需要付上代价，敬虔就是那种真信仰的彰显。敬虔的真信仰是要离开你现状，离开这个方便的敬拜，要去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以灵以诚来到敬拜。今日上帝在这个弯曲薄谬黑暗的世代里面，呼吁他的子民成为敬虔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听到呢？愿神藉着阿摩斯的信息，昔日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信息，今日亦都成为时代的信息，在今日这个很特别的日子向我们来到讲话。
朝阳中，
Yeah.
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